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这个网络平台有关系的，叫毁掉下一代的不是抖音，而是毁灭体本身。从抖音频繁刷屏、登顶 App Store 以来，这个短视频平台呢，引发讨论不断。我想同学们当中也有经常看抖音视频的啊，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论调是，抖音、快手正在毁掉我们的下一代。这种论调在家长群中最受欢迎，家长们转头看看抱着手机沉浸其中的孩子，一时间纷纷转发警示。等等，这个标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在抖音出现之前，同样的句式其实我们已经听了无数遍。什么网络正在毁掉下一代，什么电脑正在毁掉年轻人，还有手机正在毁掉下一代，等等等等的啊，一代一代下来。似乎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快被毁灭的差不多了。抖音毁掉下一代的论据是什么？与网络、电脑、手机等新兴事物差不多，他们的原罪不外乎侵占孩子的业余时间、吸引其注意力等。两代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再加上对成绩的威胁，这些因素足以戳中许多父母的敏感点，将了解不深的新事物当成洪水猛兽。然而，事实上，孩子把过多时间花在新事物上面的最大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生活本就无法给孩子提供足够的信任感与安全感，无法让他们感受到平等与快乐，他们自然会寻求其他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总会有这么一个角色，受孩子所痴迷，被家长所排斥。这个角色现在由抖音承担，过去则是电脑、网络、手机、游戏机，未来很有可能是 VR、人工智能。另一方面，如果孩子在面对感兴趣的东西，花费时间毫无节制，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家长无法帮助他们建立更好的时间观念和自控力。大多数人在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通常最省力的方法都是先树立一个转移矛盾的靶子。同样被认为毁灭了中国人的，还有房子、外卖、口红等等等等啊。如情侣担心因为房子而分手，父母担心孩子吃外卖不够健康，男性苦于被宣传消费主义的营销号勒索。危机意识本是人类得以生存至今的一大必备技能，而这些宣扬事物毁灭人的文章，正是利用这一点，将少数个例和极端后果套到常见的事物之上，煽动情绪，使得大众恐慌。所以，毁灭人的其实不是这些新事物，而是毁灭体本身。许多新生事物不仅不会毁灭人，相反，还利远大于弊。当年被认为有网瘾的那批人，其实恰恰是最早学会使用互联网，并在后来技术发展时被需要的那群人。如果所有家长在当时都把网瘾当成病，强制要求儿女戒除，这些孩子在长大后便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面对吸引人的新技术产物，我们与其相处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合理加以利用。抖音作为一个视频内容平台，你很容易就能刷到许多温馨的小片段，比如妈妈躺在沙发上，小儿子跑过去偷偷亲她额头，比如当兵的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家，一开门便迎上小女儿快步跑来跳到身上，用力抱紧后大哭。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辅助学习知识的平台，如有的将历史知识以短视频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述出来。有的教授每个人都用得上的技能，如手工、编发、做饭教程等，在娱乐的同时学习新东西，这才是抖音正确的打开方式。有一些父母担心孩子喜欢抖音后，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更加少，但实际上，抖音反而会给有代沟的两代人带来更多共同话题，如抖音小达人李宇飞2007。原本与外婆妈妈找不到共同爱好，现在已经经常一起刷抖音欢笑，还一起录制短视频学习舞蹈，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 另一方面，抖音作为目前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短视频产品，本身承担着一部分聊天话题的角色。如果周围的同学都关注，即使自己不一定喜欢看，参与讨论和简单了解基本风向，也对适应话语环境有帮助。在面对年轻人流行的产品时，大方接受，并从这上面学到新东西，而不是一味的逃避，认定其毁灭人，这才是每个拥有适应能力的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